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二次就职倒计时，最冷的天气，最严的安保和最多的科技大佬。特朗普就职前集会承诺守住移民限制，放生 TikTok。
We're going to stop the invasion of our borders. We're going to bring back law and order to our cities. We're going to restore patriotism to our schools.
I want to warn the country of some things that give me great concern. That's a dangerous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t really threatens our entire democracy, our basic rights.
拜登宣布对米利、福奇、切尼等人预防性豁免，以防特朗普对他们进行报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1月20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下，特朗普手按圣经，严格按照宪法中规定的宣誓词进行了宣誓。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他说，我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尽我所能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特朗普表示，美国的黄金时代现在开始。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他并且说，他将继续执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1月20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表示要为美国祈祷，希望美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机遇和欢迎所有人的国度。另外，美中两国应对贸易和技术领域持续紧张局势之际，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前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天1月19号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和美国工商界代表。韩正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1月20号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对共和党籍继任者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实施打击报复的一些对象给予预防性豁免，包括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以及前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拜登在上星期发表告别演说时称，他担心美国陷入了寡头政治。
An oligarchy is taking shape in America of extreme wealth, power, and influence.
接下来，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官员星期天1月19号报告，在该国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游击队暴力事件再次爆发，短短4天就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80多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而在中东，星期天1月19号。加沙停火的第一天，哈马斯释放了3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释放了9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接下来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首先，菲律宾政府1月20号透露，执法部门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及其2名菲律宾同伙，收缴了他所拥有的当局相信可能用于监视军事设施的设备。调查人员称，这名嫌疑人被确认为邓元庆，隶属于位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中国政府针对手机、平板与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的购新补贴于1月20号全面上线。外界普遍认为，国产品牌将成为这次补贴的主要受益者。专家分析指出， 年初寄出补贴难以拉动全年整体销售表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选择退出社保，他们担心养老金难以兑现，延迟退休政策更是让人望而却步。分析人士认为，
在2030年过后，这个养老金情况其实才会比较严重，因为在
最后，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从1月15号开始造访台湾、中国深圳和北京，并且密集会晤两岸科技业大佬。分析人士认为，
巩固供应商非常重要。
辉达现在夹杂在这个美中两强当中，
政府角色就是扮黑脸，商业公司扮白脸。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二次就职倒计时，最冷的天气，最严的安保和最多的科技大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月20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将迎来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历史性的回归，他将宣誓成为美国第47任、第60届总统。极端寒冷的天气，特朗普特立独行的个性，都为今年的总统就职礼增添了不少的新元素。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Simply America first, our sovereignty.
好的，陆阳。就职典礼当天，美国首都的气温降到摄氏-11度。气象学家说，特朗普就职典礼预计将是40年来最冷的一次。据报道，国会山西侧和国家大广场原来发放了22万张票，但现在只有几百名贵宾可以进入圆形大厅。今年的就职典礼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恰逢美国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这为仪式增添了更多的历史意义。今年的就职典礼将成为保安方面最严密的一次。华盛顿部署了超过25000名执法人员，包括国民警卫队、特勤局、地方警察和联邦执法机构联合确保活动安全。另外，外国首脑的面孔也将是本次就职典礼的亮点之一。一向不走寻常路的特朗普再次打破传统，邀请外国总统和总理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通常是邀请大使和其他级别较低的政要出席。中国官方星期五1月17号确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派遣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其特别代表出席就职典礼。此外，台湾总统赖清德指派立法院长韩国瑜担任庆贺团团长，率领台湾朝野立法委员参加特朗普的就职仪式。北京和台北代表团同时出现在一个重要国际场合，引发外界关注。除了外国嘉宾之外，出席就职典礼的重量级嘉宾还包括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和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以及他们的配偶。本次总统就职典礼引人注目的嘉宾还包括美国科技界巨头，据报道，如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始人兼总裁、特朗普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Meta 总裁马克·扎克伯格以及 TikTok 总裁周受资也将在嘉宾席入座。总统就职典礼是美国民主连续性与庄重性的象征，这一传统始于1789年乔治·华盛顿首次宣誓。随着时间推移，典礼已发展为包括宗教仪式、宣誓、游行和舞会在内的盛大庆典。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谷的报道。特朗普二次就职倒计时，最冷的天气，最严的安保和最多的科技大佬。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少明 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的内容选播，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美国优先能否重塑世界秩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的第二个任期主打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新政府将如何重塑国际秩序出现争议。特朗普的反对者担心，他针对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言论将为习近平武统台湾和普京侵略乌克兰提供通行证，而他的拥护者认为，美国优先并非美国传统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少民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的内容选播。
我首先来请教弗吉尼亚州的李少民教授，什么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或者让美国再次伟大，会不会与美国全球利益或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角色发生冲突呢？
美国优先实际上听起来好像，哎呀，这个马上就反对的人就说这是孤立主义。其实没有一个国家不把自己的国家优先放在第一。那就是看这特朗普就是直截了当就说了。那么现在人们就是用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出现紧急情况带氧气罩的时候，航空公司的广播为例，那广播里说的很清楚，你先给自己带上氧气罩，再去给别人，包括你的孩子和家人和朋友，再帮助他们。你自己都带不了氧气罩，都缺氧了昏了，你还怎么帮助别人啊？美国如果想这个再次伟大，或者这都是想要这个在国际上起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地位，这个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应该是全世界民主国家从欧洲到日本、韩国、台湾都愿意看到的。这个民主团体得有一个领导力，但是美国自己都搞不好，他怎么领导呢？所以这个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都是和这个在美国将来再从这个重新塑造强有力的国际的领导地位都是逻辑关联的。当然在短期调整这些过程中肯定有痛苦，肯定有震荡，而且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这个习惯，他就是说话没有折栏就上来就说。但是他第二次任期跟第一次任期大不一样嘛，他的团队他有了那么多四年的去想这个事情，去摸索这个事情，再加上前四年的实践，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过程会比较短，而且也比较这个平缓。我先讲到这儿。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美国新政府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此前呢也表示对台湾的保护也要重新规划，台湾可能要向美国交保护费了。那么我就来请教台湾的王洪仁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优先会不会以牺牲美国全球利益和国际领导角色为代价？台湾各界对此有没有担心呢？
我觉得我们比较在乎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不会因此牺牲掉这个台湾的利益？像有一些人所宣称的，可能特朗普他有一个交易性格，然后就把台湾在这个跟中国的谈判的过程当中，战略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把台湾的利益给卖掉了。甚至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达成第四公报也有可能，然后在这个第四公报里面将台湾的这些利益，偏向中国方面，我觉得这个是，部分人士的确会有这个担心哦。但是如果说你细看，我们面对他现在第二任期，其实你看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很多口头上面的用词的确非常的出乎人意料，不是这种传统的这个外交的这种语汇，可是就是在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跟他的这个国会所通过的法案是最支持台湾的，那才有后续的拜登政府接续的对台湾有相关的军售跟国会法案的通过。所以我觉得就某一种程度就这个地方来讲，看这个表面有时候这个猜测有时候是过度了，可能你从他到底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接下来他的团队在外交政策上面 如何来跟台湾对待跟相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可以判断的标准。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少民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的内容选播，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美国优先能否重塑世界秩序。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特朗普就职前集会承诺守住移民限制，放生 TikTok。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月19号是唐纳德·特朗普重返权力前的最后一天，他在华盛顿一个体育场举行了集会，对几千名热情的支持者说，他将在就职第一天对移民实行严格的限制，并誓言要迅速兑现其总统竞选的核心承诺。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洛阳，特朗普在首都一号体育馆举行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他对欢呼者说，到明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将会停止。特朗普重申了竞选承诺，将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来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
We're going to stop the invasion of our borders. We're going to bring back law and order to our cities.We're going to restore patriotism to our schools, get radical left woke ideologies the hell out of our military and out of our government.
特朗普说，他将把激进的觉醒意识形态从我们的军队中清除出去，并且命令军方在美国上空建造导弹防御盾，但是他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细节。特朗普还重点提到 TikTok。 特朗普说，坦率地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拯救它，这涉及到很多就业机会，我们不能把生意让给中国，不能把生意让给别人，所以我说很简单，让我们合作经营。要知道，如果你不同意，他们就会倒闭，一文不值；如果你同意，它的价值就是上万亿美元，价值连城。所以我说了，我会同意，但是让美国拥有 TikTok 的 50%， 我将代表美国予以批准。 TikTok 也在星期天早上短暂下线之后，于当天晚些时候恢复了运营。特朗普还承诺将撤销对政府文件的过度保密，这似乎是指他因为卸任之后保留机密文件而受到的联邦起诉。司法部在特朗普11月份胜选之后撤销了该案以及另一项因为密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而受到的联邦起诉。特朗普表示将公布与总统约翰·肯尼迪以及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有关的机密文件。星期天早上，特朗普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宫与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共进早餐，这包括美国参院国际麻醉品管制核心小组主席参议员约翰·科宁等等。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园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了花圈，在军号手吹奏熄灯号时，特朗普向无名烈士墓敬礼。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前任拜登总统星期天前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以纪念星期一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是拜登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正式访问。他参加了皇家传教士浸信会教堂的仪式，并且谈论了马丁·路德·金的遗产，同时也敦促民主党同僚不要放弃希望。而此前，拜登在星期三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警告说，寡头政治正在威胁民主。拜登指出，我要警告我们的国家一些令我非常担忧的事情，这就是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超级富豪手中，如果他们滥权，让权力不受监督，将产生危险的后果，这实际上威胁到我们整个民主制度。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就职前集会，承诺守住移民限制，放生 TikTok。 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特朗普一条非常规的总统之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唐纳德·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对于一个在短短9年多的时间里，在一个日益分裂的国家中重塑共和党的人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重新掌权。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特朗普表示，他在美国选民前所未有的强大授权下再次当选。
我要感谢美国人民以及每一位公民，感谢你们让我荣幸地当选为第47届总统和第45任总统。我将为你们、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未来而战，每一天我都会为你们而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停歇，直到我们建立一个强大、安全和繁荣的美国，这是我们的孩子和你们都应得的。
特朗普重新掌权，部分原因是他不成功绝不罢休的心态。
我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直觉有着不可思议信心的人。
纽约时报调查记者布特纳和克雷格合写的关于特朗普的书《幸运的失败者》，披露了特朗普如何将自己打造成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故事。
从80年代初以来，他就从来没有真正信任那些在几乎所有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他总是否决他们，让事情按照他想要的方向发展。
特朗普建筑都用大号金字印着他的名字，直白展示他的雄心和自我推销。
他的身家有2亿美元时，当时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十年后，他接受《60分钟》节目采访时，他的身家增加到10亿美元。
特朗普擅长吸引注意力，并为自己打造善于达成交易的名声。他授权使用自己的名字赚了数百万美元。特朗普借他的电视节目《学徒反弹》，使他成为空前出名的角色。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officially running.
女士们、先生们，我正式参加竞选美国总统，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
特朗普说话直接，不经过过滤，是一位立场极端的民族主义候选人。
当墨西哥把人送过来时，他们并不是送最好的人，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有些人我想是好人。
作为总统，特朗普任命了3名最高法院法官，他们帮助取消了联邦堕胎权。
美国的死亡人数目前已超过15万。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了特朗普，他加快了挽救生命的疫苗的开发，但是他似乎还建议科学家研究注射漂白剂来杀死病毒。一共有超过900万美国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死亡人数超过23万。选民在2020年11月选择拜登担任下一任美国总统。卸任后，特朗普面临了多项刑事起诉，也是第一位被定罪为重罪犯的前总统。然而，他的民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特朗普躲过了2次暗杀企图，这更加强了他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
上帝对特朗普有一个计划，他绝对是因为某种目的和原因才得以幸免于难。希望这个计划就是他成为第47任总统。
自从特朗普踏入美国政治领域以来，美国政界从此今非昔比了。特朗普这位曾经与人合著过《卷土重来》的艺术的人，他在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之一以后，卷土重来，再植牛耳。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感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特朗普一条非常规的总统之路。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 TikTok 难民是否在小红书大开眼界。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 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随着 TikTok 在美国被禁的日子临近，一大批 TikTok 用户逃离 TikTok 涌入另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成为所谓的 TikTok 难民。这些 TikTok 难民是否在小红书大开眼界？下面请听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由主持人齐啸天报道。
来自 TikTok 的难民第一次体验到了网信办丰富的敏感词库和墙内小粉红们的各种攻击，他们有些懵了，有些水土不服。这位 TikTok 难民发了一个为和平而来的视频，却被审查封号。大家来看看他到底触动了什么红线。
Hi, 你好 My name is Chris. I live in Texas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come in peace. Our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betrayed us.
显然他说的是美国政府。然而墙内的网友都知道，中国的网友惯用的留言方式就是话里有话，反讽一把，阴阳一句。这导致审查者也是听话听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位小哥说，政府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这审查系统自然是做贼心虚，对号入座，封你没商量。这位小哥肯定无法了解以上的中国逻辑，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月15日，一名美国 TikTok 难民在小红书发帖，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女同性恋。随后该帖被平台删除，用户账号被封禁。这位所谓的难民自报家门被删帖封号，正应了那句诗词，只把杭州做汴州。1月15日，一名犹太裔 TikTok 难民在小红书上希望了解犹太教在中国是什么样子，结果遭到粉红网民的歧视和攻击，包括上传希特勒的图像以及其他仇恨言论。1月16日，一名美国 TikTok 难民用漫画的形式画了一幅习近平的画像，还在画像的旁边画了两个小心脏来表达对习近平的热爱。下面用翻译器学了一句中文，我是一个谦逊的美国人，我带着尊重而来，没有嘲笑。目前该账号已搜索不到，疑似被封禁。这位难民没有意识到，习近平的标准像是你能画的吗？虽然 TikTok 难民都充满了对中共的天真和无知，但是这个难民潮给中国网民带来了一个直接跟外国人沟通的罕见机会。这位墙内网友问 TikTok 难民，为什么你们可以双休，平时还不加班？难民回应，你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工会，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罢工维权。这可是戳中了中国政府的肺管子。这位推特网友留言说，哈哈，叫中国人成立工会，习近平会马上下架小红书这款应用的。澳大利亚的活动人士 Drew Pavlo 在小红书上建立了一个账号，他在习近平的照片上打出了他的问题，中国朋友，你对中国的工作文化和劳工权利有何看法？结果他的小红书账号在十分钟内被删除。1月15日，一名国外用户在小红书上发帖说，中国大学真的有马克思主义课程吗？但点击该帖后，系统显示当前内容无法展示，这让墙内墙外的网友都满头雾水。观众朋友们，你们说呢？1月15日，一名芬兰网友在小红书发帖，中国网友们，你能告诉我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哪些错误的报道吗？搞笑的是，该帖已有5000多个点赞，但没有一条评论，因为即使你以批判的角度重复所谓的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报道，也会被删帖封号。久经沙场的中国网民怎么可能掉入这个陷阱呢？这位 TikTok 难民 too young, too simple。 对着网友评论，鼓励他们去小红书看看真实的中国媒体是什么样的。
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 TikTok 难民是否在小红书大开眼界，由主持人齐啸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